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约望福音》第四章的内容。我们上一次是1-26节，各位还记得对不对？那我希望各位还记得，我一直跟大家提，请各位去看《列王记下》17章。有没有人读我不知道了哈。那有一个教友读了，他给我写了一个回应，很有趣，是我希望达到的效果，对不对？我们说了哈，这圣经它讲的是真理，是救恩的真理。要看圣经传达什么。我们今天读这一个故事，我们感觉上是一个真实客观的故事。耶稣就是在某年某月某一天，他从耶路撒冷走去加里勒亚，路上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呢在水井旁碰到一个妇女。那个妇女呢，她是一个生活不检点的，曾经有过5个男人，现在这一个也不是她的。好，那我跟她说，你看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就是很清楚怎么样，在亚述国王把撒玛利亚毁灭了以后呢，从外邦怎么样就移进来了5个民族进来。所以那么在这边的人就跟那5个民族就通婚杂交嘛，对不对？那在过去的传统的犹太人眼光看出，这个是背离了祖传的选民的身份。所以你说这一个女人有5个男人是真的吗？或者她是这个故事《约望福音》这个故事是要讲在这个地方的历史生命的经验，他们曾经跟在外邦的压迫之下被5个不同的民族混合杂居，也因此影响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再是这么纯净的朝拜亚威，然后怎么样，因此产生了宗教的分裂。所以争执的问题是到底在哪里朝拜神呢？那耶稣说了，以心神以真理。所以同时要告诉犹太人，也告诉这一些好像在犹太人眼中犯了错的人，今天我们都得在信仰里面一起悔改，真正是以真正的洁净的心，那么任何人愿意来，那么都会被天主接纳。等耶稣来了以后，那这个是我讲，这个当然是约望福音这个故事要讲那个真理，这个真理是真的。刚才我很巧的是，我碰到今天这个讲这个日子，今天这个2位殉道圣人他们当时就是主张任何人犯了当时眼中最重的罪，背弃信仰叛教，他们如果回头，他们是天主也会宽恕的。这故事是很美的哈，这个真的故事，这个你看《约望福音》写的这个故事，你看来你把它想成客观的事实，当然没有问题的，可以这么想的。但如果你明白整个的旧约的圣经背景的话，你知道那些恩怨情仇，那些历史这个文化种族的这个纠结的话，那你再读这个故事，它的意义是更丰富了。是非常美的，这故事真的写得不简单啊，真的不简单。看起来是一个不太复杂的故事，我们只觉得说耶稣对话好像咄咄逼人而已。那其实里面背后有非常深的，整个的犹太民族历史，大家都在这故事里就呈现出来了。那最后我们当然说，那么天主呢，都宽恕，都接纳了。其实非常美的一个故事。好，我们继续啊，这故事上次到了这个妇女怎么样？她就是被耶稣。跟耶稣谈话谈到最后，他就说了，墨西亚会来的，来了就会告诉我们一切。就是前面这么多的谈话，本来从生活上面的口渴跟喝水，一直演变到最后什么是该怎么样朝拜天主，或人整个人生命的内在最深的饥渴如何得到圆满的解决，那是靠天主。那这个女人说了，她说当墨西亚来，我们就能够得到全部的解决的问题。耶稣说来了，站在你面前的我就是，跟你说话的我就是。好，我们上到这个地方，好，再说在这个时候呢，你这故事的发展，这个女人大概已经，我想但你再怎么聪明，问题无法闪躲了，对啊，这就是说你骗人了不起如此，对不对？或者相信嘛，可是这个女人就没有任何的决定，故事就出现一个另外的因素，说第27节，正在此时这个时刻，他的门徒回来了，他们门徒们惊奇他，惊奇耶稣同一个妇人谈话，但是没有人问 你要什么，或者你同他谈论什么。好，你可以看见这个第二十七节很清楚，这个作者不是在单纯讲故事了，他是讲给我们听，对不对？当时发生什么事，对不对？就有好多问题可以问，他们都没有问，对不对？是讲给我们听的，他不是单纯叙述故事了，好像已经有点像在写感想了。那继续看，于是呢，那个妇人就撇下自己的水罐，往城里去向人说。其实二十七节拿掉，这个故事也无损这故事完整性，对不对？耶稣说：“同你谈话的我就是。”啊，妇人一听就丢下水罐回去城里面说：“你们来看，有个人知道我的意见。”故事也接得上了，对不对？这很清楚啊。二十七节是作者他的特别的，在传统的材料当中加上一个他的编辑，让故事连接在一起。好，不怎么样，他是为了要把这个门徒们带回来，要带进故事里面，同时让这个妇女可以出去，对不对？好，我们继续读啊。那妇女撇下自己水罐往城里去，向人说：“你们来吧，有一个人说出了我所做过的一切事，莫非他就是墨西亚吗？”他也可以说，这个人说出了我所做过的一切事，他还说他就是墨西亚，难道是真的吗？你怎么可以这么问也行的，对不对？好，清楚。好，三十节，众人就从城里出来，往他那里去，往耶稣那里去。他是男性的他嘛，往耶稣，对不对？好，这期间呢，门徒请求耶稣说：“拉比，吃吧。”好，你可以看这边，其实如果你看那个导演是分镜，对不对？两个镜头。对不对？一个是妇女回去，一个这边发生的事情，这是同时发生的，就这期间嘛，对不对？应该很漂亮的。其实故这个电影的话，会很美的分镜啊。好，那耶稣回答说：“我已有食物吃，那是你们所不知道的。”好，前面那一段一到二十六节谈的是喝，对不对？水嘛，现在是吃啊，食物。好，门徒们彼此问说：“难道有人给他送来了吃的吗？”哦，这很有趣啊！这边没有说门徒们窃窃私议啊，其实一样的意思，对不对？我们注意到别的福音上的这个话，对不对？窃窃私议啊！好，耶稣怎么样向他们说？你看见门徒们彼此谈话，耶稣听见了，或者耶稣读透了人的心。主动说：“我的食物就是成行派遣我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程。”好，这句话其实我们可以想起这个什么，他怎么知道这个不是单纯的肚子吃饱，对不对？因为谈的是那句话嘛，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天主所说的每一句话，就这个意思了。当然是我用别的圣经来帮我们懂这句话。好，三十五节，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不是说还有四个月才到收获期吗？看，我给你们说，举起你们的眼，细看田地，庄稼已经发白，可以收割了。”好，用那个农业的图像啊，种在他们种麦子的图像。好，收割的人已经领到了工资，而且为永生收集了果实。如此呢，撒种的和收割的将一同欢喜啊！这正如俗语所说的，撒种的是一个人，收割的是另一人。我派遣你们在你们没有劳过力的地方去收割，别人劳了力，而你们去收获他们劳苦的成果。好，这段话其实有点难懂了，我们等一下跟各位做点解释。好，三十节，好，城里面有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从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证说，他向我说出了我所做过的一切。你看三十九节就来得有一点怪啊，跟前面就很难接上去的。前面在谈耶稣跟门徒的事情，对不对？你再回到更前面，是这个女人回去啊，你们来看看啊，这边有一个人啊，他讲过了我的一切，难道他是墨西亚吗？啊，作者就跳到去讲这个期间发生了什么事。那可以机会说，那三十九节是接到前面这个妇女回去讲话的这个结果，对不对？好，城里人来了说啊。但他们说怎么样？他们信从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证说，他向我说出了我所做过的一切。好，这个第三十节一开始那句话就信从了耶稣，来得有点早。 其实应该像下面四十节怎么样？好像当他们听了那女人的话说这样呢，他们就来到耶稣前了，啊，请求他在那里住下。耶稣在里面住了两天，啊，还有更多人因着他的讲论而信从了他。所以可以看三十九节的第一段话，应该是把这个结果先讲出来了，啊，再说他们为什么会信，对不对？他说信是怎么样？因为他们来。他们亲自来到耶稣前，同时呢把耶稣留下来听耶稣讲话，所以他们就信了。所以在这个四十一节怎么样，这个又信从了他，这个跟第三十九节第一句是一个前后呼应的方式，对不对？就是这些人相信了耶稣，从中间是解释他们为什么信，不仅仅是有一个女人引起他们的好奇心，而且是他们真正听见了那个妇人。现在怎么样，他们就转身对妇女说，现在我们信不是为了你的话，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并且确实知道他的确就知道他确实是世界的救主。好，这当然是个信仰宣誓，一 confession， 对不对？很清楚，这不得了的一个信仰宣誓。好，那么原因是他们怎么样，因为在耶稣身旁一起生活两天，听了他的话，非常清楚的。好，我们前面讲过的一到二十六节是撒玛利亚妇女跟耶稣在水井边谈话，我们可以相信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留下来的故事，流传到了若望福音的作者的手中，他用了这个材料，他写了那一段，当然加了一些自己的一些话，让故事能够更容易的进到读者的眼中。接着呢二十八到三十节，就是这个故事呢作者对这个材料他继续所做出的发展，就是这个妇女丢下水罐等等东西。然后呢四十节到四十二节呢是整个的传统材料的结束，因着一个女人，这个全城的人都相信了耶稣，因着一个女人的见证，这边来了一个奇特的人，这么说好了，这个人呢就来到耶稣前跟他一起生活谈话，就达到那个效果，就相信了耶稣。好，那么二十七跟三十九节这两节就很清楚，应该是作者为了把这些事情连在一起的，他所做的一些过渡性的经文，说你搭了一个桥，一个桥段这样子。好，那么三十一到三十八节是耶稣跟门徒的对话，我们这边可以很清楚的发现啊，就像那个妇女一直听不懂耶稣讲话一样，现在是门徒们没听懂，或者我说误解，难道有人给他送来吃的吗？在我们不在的时候，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若望福音在全部福音当中非常出现，常常出现的一个手法。那就是误解，耶稣讲话没有人懂，都是产生误解的，我们还会碰到非常多次。所以你可以碰到这个情况，你大概猜是作者他的编辑，他整个的编辑是编进去，他在福音当中的一个手段，我们从这边可以看见他用了这么多的方式讲这个事情，没有人可以懂耶稣的话，那可以看这个大概是他要传达的这个圣经的真理，耶稣的生命没有真正的完成，人没办法懂的。所以耶稣的生命是整个天主派遣耶稣，然后呢在耶稣身上天主做自我的启示，这个启示的事件必须完成了，当然是怎么样，包含死亡跟复活，人们才会真正懂他。在耶稣生命的那一段日期间里面呢，那么人们是太困难了，没办法懂的。那这个我们可以讲是圣经大概若望福音要传达的那一个在他的信仰当中那个真理啊，这样子。好，那么很清楚，我们说这三十一到三十八节呢应该是作者他这里编进去的一段话。好，那么三十六到三十八节，我们前面说的那个耕种的那个比喻，撒种跟收割的比喻是蛮困难，我们等一下跟各位做点解释这样子。好，我们前面说的啊，前面第一段特别是第十到第十五节谈的是喝嘛，跟这个水或者是活水啊。现在呢，三十一到三十四节谈的是吃，就像那个喝那个活水不是真正用口喝水，那现在这个吃也是一样，它是个象征性的吃， 啊，这边我们注意到只提到耶稣一个人的吃，就只有他吃到了。啊，本来每一个人都要吃，对不对？每个人吃说，他说我已经有我的食物了，我的食物是成行天父的旨意嘛。那别的人都还不行啊，这里面是他一个人在吃，是吧？啊，接着是有这个播种跟收成。啊，吃当然是怎么样，在当时的农业社会怎么样，是种下去以后呢，收成才可以做成饼嘛，才真正的吃，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式，连接起这一个图像。好，那么最后的42节，我说整个故事的结尾是非常清楚，一个信仰宣誓啊，这是这个怎么说，公主跟王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很简单，耶稣的这一个使命就完成了。这一次的自我，有人就达到了这样子。好，那么因为当时这些人向妇女说嘛，我们现在信了，因为呢我们亲自听见了，而且知道他的确就是世界的救主，所以很清楚真正的信仰怎么产生的，产生在接受耶稣的话。当然这个接受耶稣的话，而是要有生命来接受，就不仅仅是耳朵而已，是整个人，整个人，这是我们在信仰上最困难的。我们都懂，其实耶稣的话并没有那么难懂，只是碰到自己生命的情境上面要实现出来就很困难。就是像我们上个主日的福音是一样的，对不对？要怎么背着十字架？因为是光十字圣架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要背十字架，可真正有十字架就不乐意了。很清楚嘛，对不对？道理都懂，但是呢就没办法真正的生活出来。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真正的背上这个十字架，真正用生命来实现，我们其实还没有真正听耶稣的话。因为整个希伯来的语言里面，听就包含从啊，如果没有听从，这个没有听是一样的啊，这个是非常关键。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做点经文的细节的说明。我们先看是27到30节啊，27到30节是门徒们回来了，很简单。然后呢，31到38是耶稣跟门徒的谈话，或者我们说耶稣对门徒的教导。最后呢，39到42节是撒玛尼亚人来到耶稣前，同时怎么样听了耶稣的话，达到了信仰。好，那门徒们来回来看见耶稣跟一个妇女讲话，他们就惊呆了，惊奇的。因为我们知道犹太的经师通常是不跟妇女们讨论的，我们包含在新约还可以听见一些话，对不对？就是比较保守的这个新约的，像地貌的前书有嘛，对不对？妇女们怎么样不必去聚会的，家里面听他们外面聚会回来的先生讲就好了，是一样的，更不要说要妇女们讲话了。 好，但是呢，现在这个耶稣不但跟妇女讲话，而且跟一个撒玛尼亚妇女，还是在中午12点，非常奇怪的事情嘛。所以现在是这些事让耶稣让门徒们大为惊奇，这是为什么？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不知道这个社会背景，我们像一个男人跟女人谈有什么好稀奇的，对不对？可是在那个年代可稀奇了，不得了的啊，几乎是一个丑闻。好，我们知道前面的故事的结尾26节，这个妇女已经在猜想了，也许耶稣就是墨西亚吧。当然还不太愿意真正相信，他跑回去跟他们同胞们啊同城宣告这个讯息。好，那么这样的一个宣报，这样的一个讯息呢，让这些城中的人啊，西哈尔城，对不对？就通通来到水井旁。好，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很清楚的，让耶稣跟这些人相遇。我们知道妇女刚才问过耶稣吗？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先雅各伯更大吗？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嘛，雅各伯是给他们留下这个水井，那耶稣当然是比雅各伯大啊。我们这边还注意到，在前面第一章的结尾，耶稣召叫纳塔莱尔的时候， 他本来要，因为耶稣说了，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下，对不对？你就相信了吗？你要看见什么更大的事？那看见什么呢？在人子身上，天使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嘛。好，这上去下来的图像当然是连接到雅各伯所做的梦，对不对？天梯的梦嘛，所以可以清楚嘛，耶稣就是真正的天梯。你可以看见这个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注意到一个图像，它一直不同的语言的表达，你知道那个背景的话，所以第一章结尾用过了，现在是直接提了雅各伯的名字。那我们这些理论上是这样，作者他本来的第一批读者读了就那个笑，你这个傻丫头，是不是？是我们又不懂，我们对这又不熟，我们就笑，不可能看不见那个。其实里面写的还蛮幽默，说实在的，蛮有趣的样子。好，我们看三十一节吧，就是门徒们开始跟耶稣对话了。好，他说拉比吃吧，然后他说我已有食物吃了，是怎么我的食物？三十四节是成行派遣我者的旨意，所以很清楚这句话。那么耶稣说他的生命，他的食物是成行那派遣他者的旨意，所以有一个派遣者，对不对？那耶稣是什么呢？是被派遣者。好，我们你注意读《望福音》，这个出现非常多次的，但这边是第一次啊，就从这边就出现了。这耶稣的在若望福音当中，耶稣的名号啊，一个是被派遣者。我们前面第一章我们还记得的话啊，前面当这个耶稣开始出现，一开始就有若翰说什么，他是什么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对不对？后来呢，安德勒跟耶稣谈了一的话，去找了伯多来，就给了一个称号，对不对？然后呢，腓立伯去把耶稣介绍给纳坦埃尔，也给他一个理解的方式。那纳坦埃尔也说你是天主子。第一章其实耶稣的名号都已经讲完了，非常多，是大家在几乎我们从四部福音都有的，但是呢，在若望福音有一个很特别的称号，是耶稣的被派遣者，啊，他然后有他跟天父的关系，啊，这边是三十四节第一次出现这个思想，好，然后呢，三十五节开始就开始比较复杂了，这个收获的时期啊，谁去耕种，谁去收获？好，我们先看啊，门徒们从村庄中带了食物回来啊，他们就请耶稣用餐啊。那当我们跟各位分享说，是看见耶稣这个行动太奇怪，怎么跟一个女人讲话又不敢问，或者不好意思问啊？他们怎么样？就是请吃饭，蛮好的一个化解尴尬场面的方式嘛。可是呢，这个请求呢，却引发了耶稣一个启示啊，就是讲了什么是他的使命。好，那么这个谈话当中就产生了误解。好，前面的误解呢，我们说是什么？是这一个撒玛利亚妇女。你再往前推，第二章还记得吗？在清洁圣殿的故事里面，也是说你们把它拆毁啊，三天之把重建起来啊。他们说这个殿已经盖了四十年，你怎么可能？对不对？明显的误解。作者有解释，对不对？说像耶稣复活后门徒才想起来，很清楚的这个误解。然后再往前我们可以看见啊，加纳婚宴啊，当耶稣对玛利亚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的时辰没有到，我们看不见玛利亚的误解了啊，大概是作者对玛利亚的尊敬，但是我们很清楚玛利亚不懂的，只是在不懂当中他成了一个榜样，他还是怎么样，他相信耶稣有道理，所以不算，我们讲不算是一个真正的误解，我们只能说不了解。好，这是整个的贯穿全部福音的一个主题。好，那么现在耶稣说怎么样，他的生命当中，他生命的食物不是饱一餐饿一餐吃的，而是整个生命他最深的那个饥渴是要实行天主的旨意。换句话说，耶稣的生命，他的工作，他的意志是完全跟天父合一的。那我们当然知道，你读完全部的福音啊，这是他的生命自始到终都是如此的啊。 完全这是恒常如一的，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全部的生命是要执行天主的旨意。好，那么三十四节里出现这个关键词啊，被派遣者啊，他是被派遣者。好，然后呢耶稣说怎么样，他说还有四个月到这个收获期，应该是当时的犹太的那个季节里面。好，那么耶稣开始采用一个农业社会哈，那个在耕种庄稼或者在田地工作的一个图像来表达福传。他说现在怎么样，福传的果实现在就可以采收了啊，这不用再等了，现在就发生了。那是这边所谈的果实什么，当然是暗示什么，有人来了啊，撒玛利亚城的人来了啊，从西哈尔城来的撒玛利亚人来了，所以他这个是福传的果实快要结束，他们来了，我们把握机会让他们懂得啊天主的福音。在具体的农业社会我们知道嘛，对不对，从种子从播种到成长到开花结果有一段必须经过的过程，很清楚的。但是这边呢，若望福音所谈的果实什么，是借这个农业的果实，他谈的是永生的果实嘛，谈到成为接受天主了，领受天主的个信仰而已。就像前面那个水跟食物不是真正的水，这物质水，真正物质性的食物不是便当，这边的果实也是一样的。就怎么样，这边存在是另外一个法则啊，因为是在信仰中的种子，同时呢其实也就是果实，这门徒们必须了解啊。那就说每一个福传每一个牧灵的植物其实怎么样，它前面的基础都已经有了。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做的一切呢，是在别人辛苦耕耘的基础之上继续做的。我们其实用这句话了，就是前人种树，后人继续浇灌。好，所以大家怎么样，必须要彼此合作，才可以怎么样一起期待我们的工作产生果实。这边谈的庄稼已经发白了，就是成熟的意思，可以收割了。那这边谈的大概是信仰团体的福传工作就已经显示了啊，在开始大概就会出现果实。那耶稣说怎么样，我跟这个女人已经沟通谈话，这个女人大概已经去把家乡人带来了，同城人带来了，那现在怎么样，该去收割了，所以我派遣你们去收割。所以这边大概暗示的是信仰团体，等到后来了，到若望福音写作时期的指信仰团体呢，他们在当时这个撒玛利亚区域里面，他们开始在传福音的所产生的结果了，这样子。好，那么这个工作呢很清楚，我们知道从中途大事录我们读过的什么故事呢，当斯德旺被杀害之后啊，教会产生教难，对不对，在第八章，然后就很多人就逃难。其实斯德旺那个团体那七个执事记得吗，那么斯德旺只剩六个，对不对，他们就在撒玛利亚传福音了。你可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工作的成果啊，他最早可以回到这个斯德旺他们那一组七人小组所领导的这些自由派的犹太基督徒受到迫害，什么去怎么样，把福音就带到了撒玛利亚。那撒玛利亚它已经出现了新的基督徒团体。那若望福音写得很晚嘛，他在写这个故事，他已经把这一个福传的事实又直接成为今天这个故事的背景，我说已经成熟了。所以这个他们所那边所建立最初期的信仰团体，我们读中途大事录是这个团体里在洗，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消息传回耶路撒冷，对不对，然后怎么样，伯多禄跟若望就来跟他们副手，跟他们圣神，对不对。好，这是路加的神学，路加只是要讲的是这个教会任何信仰团体的产生都必须有耶路撒冷有宗徒的认可，才可以辨别这是不是正确的信仰团体。好，这路加神学。好，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呢，在初期教会的确撒玛利亚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团体的， 那这个团体怎么样？是最初的一个果实，要继续的发芽，继续的发展的。那发展到现在，若望团体在写福音、写这个故事，但用那个背景，你看我们现在可以在那边继续的工作。所以种子跟果实一直是同时发生，一直在发生的。只要我们愿意，能掌握住机会的话，就可以做。所以福传工作怎么样？不可以有任何的拖延，也不可以有任何的间断。啊，当这是在第一世纪，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回到第一世纪，它教会是很生动的，跟我们今天啊，经过了20个世纪，教会成了一个变成个庞大的机器一样，好像甩不动一样，你这个像个老牛啊，跑不动，那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明白，回到那个第一世纪的那个情境里面来看，所以是非常，大家是赶快传，把在每一个人的基础上面继续的努力的工作。好，这是耶稣大概用这一个庄稼那个图像，别人啊开始了撒了种，我们来收割，赶快把那工作继续的完成，这个意思。好，那么39到40，在最后，那是很多撒玛利亚人啊信了耶稣。我们说先有第一个肯定，然后呢第41节再说信从了他啊，中间是说怎么样发生的啊。首先是因为有一个妇女作证，然后呢这些人就来到了耶稣前，请求他在那边住了两天。然后这两天怎么样？大概就讲话，你甚至可以怀疑耶稣有没有睡觉。当然有，当然有，对不对？但这是文字的力量嘛，对不对？他不写嘛，我们可能一看，哎，好像是谈的两天不停的谈，对不对？那总要喝口水嘛，对不对？吃个喉糖什么，对不对？很清楚的。那这其实故事很有意思的。好，这一段小小的经文哈，39到42节怎么样？他首先对这个妇女有基本的肯定，他是一个媒介。他做了一个介绍的工作，好，所以经由他怎么样，很多人就达到了信仰，信从了耶稣。好，所以耶稣怎么样呢？就是接受了这一群人撒玛利亚人的请求。什么请求呢？在那边住了两天，好，让当地人可以有直接听他的讲话。我们还记得第一个故事是若翰介绍两个门徒给耶稣，对不对？他们在那边只过了一夜而已，对不对？现在是两天，很长的。那两天，你说三天不行吗？当然也可以，也可以。但是很有趣啊，有一个初期教会的一部作品叫《12宗徒殉毁录》。迪达黑这个书，这是一个没有被收纳进入圣经正典的，写在第一世纪末期的一个作品啊。那边就有一个规定啊，当时有很多那个巡回的宣讲者啊，他们就说了，这些传播福音的人在一个地方停留不得超过两天，这肯定有关联。这边写两天肯定有关联，可能是若望福音院做，他们已经在当时的初期教会已经形成了这一个气氛啊。这第一个理由，我们可以知道要赶快的持续的一直运动，一直传。那另外怎么样也是一样啊，不要在那边成为当地人的负担，或者怎么样，也不要在那边就开始享受起来了各种利益。其实这些话我就觉得今天的传教士得多读一读啊，对，的确是的，要知道我们这些人嘛，在这边只要领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怪怪的，对不对？好，我不是保持，你可以看见我们教会很多那个老传统，就是当然我不能说要掉书袋，对不对？就很多事情就那个很宝贵的就不见了。就可能没有注意到。好，这边很清楚啊，这个是两天，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可以猜想啊，从这个文学的笔加上很可能若望福音写两天，你说停4天也没关系啊，对不对？那么多人你讲两天又讲完，哪那么快啊，都不吃不喝不睡觉，不可能的。但是可能是包含了一个最简单的，那你也可以想象现实的情况应该是就有人就真正的相信了耶稣，然后他们会继续在当地传嘛，这比较符合客观的事实。那他写的这个文学的方式，就是不就另外的表达的方式，当然很快的。好，耶稣的话怎么样呢？让撒玛利亚人怎么样信仰就可以深化，可以坚固到什么地步呢？他们一致的承认耶稣的确就是世界的救主。 那你听了还什么话说？你答阿门、阿利路亚，对不对？太厉害了，就这些人，对不对？这么好的一个信仰宣誓。好，这边一样，另外一个耶稣的头衔，他是世界的救主。那么这个世界这个字怎么样？超越了一切种族、宗教、礼仪，任何的隔阂都不见了。对不对？它是一切人的，所以很清楚，这个信仰宣誓呢，我们大概也可以知道了，应该是怎么样，来自于什么？这个比较自由派的犹太人才会这么说的。我们还记得吗？马窦福音的耶稣说怎么样？我被派遣是怎么样去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的吗？还是很清楚，跟外邦人有很近的距离感的。这边就不一样啊，就非常开放的啊。整个信仰宣誓是耶稣是世界的救主。我们知道世界的救主呢，是很多人会拿来称呼自己的。在罗马帝国，从希腊文化的影响到后来罗马帝国的皇帝怎么样，他们就已经开始狂妄到要自己当神了嘛。那把自己这建了神嘛，朝拜他。那么在这个哈德良皇帝，第二世纪的这个 Hadrian 这个皇帝，他就已经怎么样要求人们把他当成世界的救主来崇拜的。很有趣啊，可能这些人读过罗马福音，不知道，说不定的。好，当然这个是怎么样把这个凯撒崇拜推到顶峰了。在整个人，这个当然是不是真正讲的。好，这故事基本上我们就跟各位介绍完了。那你讲那个介绍完了，就还有一个小小的遗憾了啊。你仔细想，哎呀，那个女人到底有没有信啊？没有写嘛，对不对？没有写，对不对？好，这也很有，这也是一个，这是福音的，这是留白。我认为是留白。当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大概耳朵会想起一个答案，他有没有灵洗不关你的事，你灵洗就好了。告诉读者，他信不信天主管吗？那我信不信才是问题。我觉得是这个写的非常美的故事。我其实我常常拿这个故事当作讲毕竟的材料，它真的非常精彩啊，非常精彩，各位可以看的东西。那我们大家都要问的是一样。那我们当然知道，最后是如果你我问我自己信不信，那就我就问我自己嘛，我有没有真正的每天都要听天主的话，就读经啊、祈祷都要问，都问自己嘛，这是很关键的。好，一点点综合性的反省吧，哈。好，那么这段经我们看见什么？耶稣是走向人类的，啊，他愿意跟人亲近。跟一切人，在他的眼中没有人会被排除在外的，啊，包含撒玛利亚人，包含撒玛利亚女人，包含撒玛利亚生活不检点的女人，他也不排除在外，很清楚的，啊，所以耶稣寻找迷失的人。但是呢，这个行动呢让门徒们惊讶。其实我们今天教会的生活，这就一直都吊诡了。我们愿意去接近很多在我们一般人的眼中啊，认为就我们很不愿意接近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对不对？可当我们发现天主却愿意接近他们时，我们大概都不太开心，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可以看这个是非常大的关键。你注意到，其实我如果我们谈谈这个大陆教会的话，是这个地上跟地下教会的争执是一样的嘛？啊，那你今天可以看见教会的外在的形式，我们是对地上教会接近的非常多，可能地下教会都不高兴的了，他们需要这个故事。啊，没有人会否认这些所谓的地下教会受了很多苦，没人会否认。那他们应该知道，每一个人天主都要救，每一个人。包含他们眼中的坏人吗？一样的嘛。那这个是我们很难去你讲那个参透的，啊，所以我们就是信一半，啊，我们就没办法去明白那个我们的天主是要接近一切人的，啊，我们希望天主不要接近那些人，对不对？不是吗？我们要天主怎么样，最好把那些人都除掉，对，我们说的嘛，我们很希望替天行道嘛，不是的。 所以我们追着耶稣的话，他的食物是什么？是成行天父的旨意。那天父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还记得我们前天的福音吗？天主竟这样爱了这个世界，甚至赐下自己的独生子吗？这个世界是一切人啊，包含我眼中我喜欢的跟我不喜欢的人都包含在内啊。这天主要救的，我觉得我们这个一直要去想，一直去说服自己，特别是当我自己受到很多委屈啊、污蔑啊，那很气的时候，要一直想这句话，你得想，你想这个，我这是一个大概是唯一的方法，让自己消气、消疯啊，消疯一下，这非常关键的。好，金口若望说了一句话很美的，他说：“天主渴望救我们。”天主渴望就像我们渴望食物一样，所以这是要回到类似耶稣的话，所以我们怎么样应该参与这一个收割的工作，怎么样参与这个把这个福传果实能够收割的工作，是我们要分享这个信念吗？我们渴望，我们应该像耶稣一样渴望每一个人的得救、哦、很清楚的、哦、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分享，大家可以到我们这边就结束了这一个耶稣跟撒玛利亚妇女的故事。那么第四章还没有完，还有几节哈，43到54节另外一个故事。我们可以稍微讲一个小事情就好了哈。我们知道这个第二章是加纳婚宴，对不对？加纳婚宴的故事我都记得，对不对？可是你可以看见那里面有耶稣，有耶稣的母亲，有耶稣的门徒，有新郎，有蓝冰箱。这个施洗对不对？那缺了什么？没有新娘啊，很奇怪对不对？所以很可能这些撒玛利亚人就是新娘。因为你在整个的圣经的传统，我们知道天主把自己当成新郎，对不对？把他的子民当成新娘。那他这个新娘怎么样呢？一直背叛他嘛，远离他。你想想看，这一个一个先知叫什么？小心这个，亚摩斯。哎呀，想不起那个先知，他取个记的名字，什么什么先知？记得吗？欧塞亚，对，欧塞亚先知。你看，完了，我开始失智了啊！好，欧塞亚先知是一样，对不对？天主叫他把这一个不忠的太太娶回来，对不对？是一样的嘛，所以这个故事你可以一直发展下来啊。那现在怎么样？这些撒玛利亚人，我们前面讲，就从那列王记下17章这一群人，他其实代表是什么？一直背叛天主的人嘛，可以说背叛丈夫的妇女们。现在这些人都回到了，你就可以像新娘回到新郎的家一样。所以几乎这个你可以理解啊，这些可能，要不然你读那个故事，读那一个。加纳婚有个留白，没有新娘，可能他是埋藏到这个地方。第四章，因为这故事我们很清楚嘛，从加纳到加纳，像这个一接着完，又回到加纳来了。故事，然后就加纳了。好，我也不害羞跟你们说了哈，这是我在这个考博士时候我被问的口试的问题：新娘在哪里？真的，真的，我被问的。我这么答到，但我读过一些书了，不是我想出来的，我读过那个书还好，这个就是，但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个写。但你可以看研究圣经里面，这个你注意到这一个故事，它真的是要有全部圣经衬托着，你去看这故事，就角度就不一样了，一个明白的非常美的一个故事。好，最后呢，我们看43节啊，好，这是一个奇迹故事啊。过了两天啊，耶稣离开那里，就离开撒玛利亚了嘛，哈，往加里勒亚去了。耶稣曾亲自作证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绝受不到尊荣。他一来到加里勒亚，加里勒亚人便接待了他，因为他们也曾上耶路撒冷去过节，并亲眼见了他在庆节中所行的一切。啊，这个我们让我们想起什么？在第二章的结尾，对不对？很多人看着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就信从了耶稣，耶稣却不信赖他们，啊，这他属于同一类的人，啊，他们当然没有说他们相信，但他们接待他，当然是一个相信的表达嘛，接待，对不对？好， 然后呢，耶稣又来到了加里勒亚的加纳啊，就是他变水为酒的地方啊。那里有一个王城，他的儿子在格法翁患病。这人一听说耶稣从犹太到了加里勒亚来了，就到他那里去恳求他下来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快死了。啊，格法翁是在这个加里勒亚湖边啊，那个湖是在海拔负的200多公尺。不低的啊，那加纳是在山区上面，所以从加纳去格法翁是往下走，所以下啊下到格法翁。好，那你快来吧，这样啊，意思说48节，除非你们看到神迹和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王臣和他说：“主，在我的小孩未死以前，请你下来吧。”一直和他说：“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了耶稣向他所说的话，便走了。他正下去的时候，仆人们迎上他来说他的孩子活了。他问他们孩子病是好转的时刻，他们说昨天第七时辰热就退了。啊，第七时辰大概是下午1点钟啊。好，我们知道下午1点钟什么样，正热的时候，他热就退了，大概有一些连结的了。好，父亲就知道正是耶稣向他说你的儿子活的那个时辰，他和他的全家就信了。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里勒亚后所行的第二个神迹。我们在对观福音其实读过有一个故事，我们在弥撒的经文里面，在领圣体，我们说什么，主我当不请你到我的舍下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对不对？来自弥撒福音那个第7章的故事，对不对？第7章本来应该昨天的读经的，昨天因为碰到这个圣母痛苦就跳掉了，对不对？这很可惜的这样的故事。好，那么是一样的，那耶稣再去治好一个这一个百夫长的吧，一个仆人，里面是罗马人的一个仆人，这耶稣也是没有进门就治好他。那这边呢是更远啊，从这一个加纳就更远的 remote healing 呢，大概有26公里的直线距离，非常远的一个距离要治好了。好，那这个经文大概简单的两段啊，这44的开到45节啊，一小节，那么是一个简单的开场白啊，43到44节呢。他后半段44b到54节一大段呢，是这一个治愈的故事。一开始43到44节第一段，那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过渡，从这个上一个故事到下面这故事。好，基本上44节的结尾那个 B 的部分呢，然后耶稣说了这个先知在本乡不受不到尊荣等等，一直到整个是个奇迹的故事。好，我们当然是觉得蛮奇怪，这边你看这些人对耶稣并没有不欢迎啊，对不对？你很难去讲这是什么意思，可能一个最好的理解的方式，我们知道啊，耶稣在清洁圣殿的时候，对不对？他称什么耶路撒冷是圣殿，是他父的家嘛，对不对？所以父才是他的家乡，耶路撒冷才是他的家乡，很清楚的。所以注意到可能不是这边谈的，不是这个一般谈人间我们所习惯的拉扎勒，但这是个理解的方式，不然这句话非常不容易懂。 好，那么这边这个故事呢，跟路加福音第7章的故事，那马窦也有，马窦第8章5到15节，那故事应该是相同的故事，在流传的过程当中传到不同的作者手里，这个作者用这一个相同的传统材料编辑成了不同的故事。好，在路加呢是一个百夫长啊，为仆人求，这边是一个王臣为他的儿子求，那这个王臣意思在王宫里面工作的人呢、他并不见得是一个什么真正的大官，多大不知道，但是应该不是一个太小的官里面。好，那么很清楚，这个是让我们可以看见的有遥远的治愈。好，故事我们可以把它再稍微细分的话，是46到47节呢是一个简单的开场，然后是48到50节是耶稣跟那个人的对话，最后呢是结局51到54节。当然这边谈的是生命，谈的是死亡，谈的是信仰。好， 耶稣在这个西哈尔，撒玛利亚西哈尔住了两天啊，然后就继续走往北嘛，往加利勒亚啊，这样子一句话。好，那这边呢所谈的这一个耶稣到的地方呢是比较大的啊，这样子。好，他的话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受不到尊荣。我们这边看他应该谈的应该不是指拉扎勒了，大概也不是加利勒亚，我想应该比较好是那个耶路撒冷，是他的真正的父的家里面，才因为在那个地方的确知道人们对他的态度是不好的啊。但是有些人呢，在那边看见了耶稣的事迹，他们现在怎么样？他们欢迎耶稣来了。好，那么这边的一个态度呢，是很清楚的说了，看见。那我前面跟各位提过，这些人。也在那边过节，在朝圣过节，应该过逾越节嘛。然后他们现在欢迎耶稣，跟前面第二章的二十三节已经预先提过的，很多人在耶路撒冷看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就相信了。耶稣呢，却不信任他们。好，现在故事，这是背景。现在那个故事啊，这个人呢，还什么都没有见到，就是一个王臣嘛，对不对？王臣可以想象，应该是外邦人了。也帮罗马皇帝工作的，好，他的或者说在你可以讲在那样的犹太王的王，但还是在罗马的附庸之下。好，那么他请耶稣去治好他患了重病的儿子。好，那么这个地方在格法翁，距离加纳有26公里。这格法翁的出现让我们想起另外一段比较有趣的经文，你可以翻到那个前面的加纳婚宴的结尾啊，那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小小的细节，可能在读的时候呢，大家都不太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你仔细想，那个经文其实一点功能都没有。好，我们知道第二章的一开始是加纳婚宴，到了第十一节是结束，对不对？啊，第十二节说，此后呢，耶稣跟他的母亲兄弟们到格法翁住几天，然后呢，第十三节，犹太人逾节也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在讲故事的过程，你除非把它理解成历史事实，作者把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他很强调每一个细节，否则的话，这十二节根本没有功能。对不对？你第十一节直接跳到十三节是没有问题的。各位明白我讲什么东西吗？我们在看这个写作哈，那你现在看，那现在看你现在接到这个，现在这个第四章这个故事呢，格法翁出现了，对不对？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根据对观福音，啊，这个故事的确是发生在格法翁的。对不对？第二福音，都回去读一下《路加福音》第七章，跟《马窦福音》第八章，我说应该是有相同的传统故事。故事的确是发生在格法翁的，只是呢，这个作者把这个故事真正把耶稣跟这个求助的人的相遇的地点呢，就移到了加纳。那病人还在格法翁，那这么一移的话，发现怎么样？把耶稣的奇迹能力就是无比强大。对不对？耶稣一句话就好了。我们说这个是有趣的，大概是这个连结。你可以看见，就是第可能那一个加纳婚宴的故事，他们结束以后，他们去了格法翁，可是连接到那个传统的那个材料里面，他把这故事这边就拨开来，把一个故事拆成开始跟结尾，中间就插入了耶稣跟尼科德摩的对话，跟耶稣和这个撒玛利亚妇对话。我们中文有这个破折号，对不对？这个意思加进去，这是写东西，那故事变得精彩嘛？我们说是一个三明治的写法，它开始一句话，然后呢后面才结尾，中间怎么样？哦，那个馅料可丰富了，这个大家可以明白这个写作的一个技巧。好，那么48节呢？耶稣的话有点奇怪，说除非你们看到神迹和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这格法翁一个我，他什么都没有，他也没犯什么错误啊，所以很清楚了，这个情况不太配合了。大概可以当做一个抽象的教导吧，就是可以整体性的说什么奇迹啊？如果是建立在如果信仰是建立在奇迹上面，这是不足够的 奇迹它可以帮我们信仰成长，但是呢，如果我们的信仰的基础只是奇迹的话，这是不行的。我们通常奇迹只停在那个奇迹带给我的好处，而忘了那个行奇迹者他本身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大可以这么说吧，我们只看见那个指着月亮的手而看不见月亮，但这个味道了，这是很关键。这大概是讲的，大概是这边是整体性再提一次啊，这题面就重复的一句话，重复了好几次讲了，忘了他强调这个重点，必须怎么样听耶稣的话，而不能够只是看见神迹。好，那么耶稣直接着命令这个人，你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好，当然你可以知道嘛，这个人就得想一想，这么简单吗？对不对？各位记得拉曼的故事吗？拉曼带着赖病来犹太里面找，对不对？我那个国王说，你存心找茬是不是啊？这个叙利亚的皇帝，对不对？这个厄里索说，叫他来找我就好了，对不对？这个厄里索派个从仆说，你叫他去洗七次就好了，根本见都不见面，对不对？他要不要献了？这边是一样，要不要献了？我们在拉曼发脾气嘛，对不对？他有一个聪明的仆人，这个事情那么简单嘛？他如果叫你挑千斤重担，你也得挑，是不是？洗就洗洗看嘛，最多是没治好嘛。不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好，这是我家的话了，对不对？可是你看这边是一样的哈，这个王家这边作者说呢，啊，相信了，很简单，怎么样？耶稣的每一句话都值得信，也应该被信。被我们相信，所以这很清楚。这个王子就回去了，所以他回去怎么样，就立刻怎么样发现什么这个有仆人迎上来，因为还有二十几公里嘛，他们在走路的时候呢，在路上就相遇了。这个仆人说了，你的儿子活了。好，那么他就问那个时间啊，这刚好是昨天耶稣跟他讲话，你的孩子活了那个时间。好，你说光是发烧就要死吗？在那个古典时代的确是的了，他们对发烧是不像我们今天那么简单，对不对？忍着喝个克风血就好了，对不对？以前没这个东西啊，对，这很清楚，发烧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病症，前面其实就只能等他，只是可能抹抹冰水如此了不得了，对不对？的确是的，就他们这样子讲，不用太惊讶这些话，因为以前的医学没有今天那么的发达嘛。所以这边谈的是具体那个奇迹所发生的时间，同时结局是什么呢？这个王臣跟他的全家都相信了。好，所以这个信仰怎么样？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确认跟宣信。好，这大概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福传故事。我们注意到，相信的是王臣跟他的全家，什么意思啊？不是他跟他儿子太太而已哦。这王上面有很多仆碑嘛，全部在一起的，啊，我常常就想着，你可以现场看嘛。当君士坦丁大帝他宣布他要相信天主以后，大家都抢着临洗的了，一定的嘛，对不对？我们就很遗憾嘛，当这个康熙皇帝的时候，对不对？他写下那个万有真源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发生礼仪之争，多美啊！我们今天很多情况是不一样的。啊，这边是一下是非常强大，但你可以发现。这边所描写的是初期教会的一个情况，最初的教会真的是以家庭的形式出现的啊，家庭。好，然后这边强调什么？耶稣回到加里勒亚所行的第二个神迹。好，我们知道从第二章到现在第四章，它有一个起点是加纳，对不对？终点还是加纳，所以可以这是个前后呼应。就是个循环式的叙述，就透过地理环境，它这个整个大段落，你可以说从加纳到加纳。然后呢，我们注意到这个所行的两个具体的奇迹故事，变水为酒跟治好一个在格法翁远端的一个生病的孩子，还有在计算数目第一跟第二。所以很可能啊，很可能是一个初期教会的作者，他们收集到了一个奇迹故事的手册。有编号的第一个第二节下去的，但我们知道他数了下面还有很多故事就没有再数下去了啊， 大概是一个暗示，大概可以这么理解了，很清楚。大概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传统材料呢，让若望福音作者他就很美妙的收集，他选了几个，而且我们注意到在这些的奇迹故事，你跟对观福音相比较，我还会读下去啊，我们马上会读到第五章啊，就是耶稣治好一个瘫子啊，一瘫就38年，对不对？我们读到第六章。啊，我们有这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五饼二鱼，这个步行海面，这个大概没什么太大的差异。或者什么有第九章耶稣治好瞎子，治好瞎子对观福音也有，对不对？但是若望福音的瞎子生来就瞎，所以在母胎中的病是根本没办法治得到的。然后呢，第十一章耶稣复活拉撒路。我们今天的福音，耶稣复活拉因寡妇的儿子，不是吗？经常的福音，那这边是路上刚刚死嘛，对不对？还出殡，他们通常死亡到出殡是24小时之内了。那我们知道，到了拉撒路的故事怎么样？4天，所以都臭了。可以看见，若望福音所描写的那些奇迹的故事，我们用一般的俗话来说啊，都比较大奇迹。啊，这如果来表达了耶稣的他那个独特性，当然也有没有更容易发现嘛？这些奇迹的这个强大性，更会让人愿意相信耶稣。但是呢，耶稣就说，或作者说，这样的信仰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是不稳固的。不论奇迹有多大，最后怎么样？是天主的话才是真正最大的记号啊！是天主跟我们在一起了，透过这个话语，这当然要回到犹太的传统了。我们知道，一开始你看，一开始圣经讲怎么说的呢？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嘛。说天主的话就是事实，讲的就是事实。所以那时候我们讲什么俗话说，出家人不打诳语，对不对？那是最真实的。天主是他讲的话，每一句都要实现的，很清楚的。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背景。这边谈的是这个天主的话，才真正信仰的基础。好，那么我们这个第四章这个结尾的故事，我们其实是看见一个很简短的叙述。那么他说什么？一个外邦人吧，或者一个在王宫工作的人，他的信仰成长的过程，就他最初怎么样？是听过耶稣，是有人去了加里勒亚，看见耶稣所行的事，回来讲话，他听见了，对不对？他来找耶稣，其实还蛮像那一些撒玛利亚人，对不对？听了撒玛利亚妇女的讲话，听见就来看一看嘛。他最初的信仰是听见，他来怎么样？他来请求跟耶稣亲自的讲话跟对话，啊，然后呢，他慢慢的表达了相信，所以他的信仰是怎么样？从最初的信仰，听过耶稣啊，试试看吧。我们说宁可信其有吧，慢慢的成长。他来求耶稣，跟耶稣谈话，他开始被耶稣的话感动，他想要去，然后怎么样？最后是怎么样？达到成熟，他看见他的孩子的病真的好了，不仅是他，而是全家。那个全家，那个是圆满的表达的意思，这是很简。所以天主呢，总是呢怎么样，在我们相信他之前，他真的先赏给我们一些东西了。的确是的，或者是别人跟我们介绍，或者是我们自己读书，这种是天主赏的一些礼物嘛，让我们在信仰里面不断的成长。好，这是我们第四章的故事，就这边做一个简单的交代。我们这个课程的第一个阶段就1到4章就结束，我们从下一次进到第5章，耶稣就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我们今天到这里，请我们先读一下第5章、第6章跟第7章的故事。